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何乐生。
Peter， 好难得你开咗大学咁多年呢，你仍然关心香港高等教育嘅情况。2010至2011年，政府俾大学资助委员会嘅拨款达到143亿元。大学需要向纳税人问责，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认为向香港纳税人问责呢，应该是指大学的服务必须以服务社会的整体利益为依归。纳税人的钱要用得其所，要促进本港全体市民整体的利益，亦都应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期待我们的大学生能够成为一群高质素的市民，可以服务他人。作为岭南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一直是以我们的校训作育英才服务社会感到自豪。为本地社会和人民提供服务，是意味着我们是要关顾本地的社区市民和那些作为社区和市民一份子的学生他的需要。这个亦都意味着我们远离自私自大和自我中心。至于教育的回报，有关的回报应该是对社会的回报。显然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社会，要有效地传达要服务社会的信息并不容易。正是因为竞争已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以习以为常，经常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学生，你们要为自己增值啊，要在竞争中超越其他人啊。正是因为竞争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固然呢是不应该保护学生，要他们免除竞争之苦。事实上大学的教职员呢同需都要面对竞争，一位准教职员初出茅庐而要为争夺大学的职位呢而竞争，现有的教职员亦都需要为升职而竞争，研究人员亦都需要为研究拨款而竞争，为争取在学术期刊发表研究成果而竞争，为争夺有限的终身职位而竞争等等。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之下，要向学生和工作人员宣扬服务的使命实在是太困难了。要说服一个面对高度竞争的人去致力于服务社会，即是要他自己要作出牺牲，难度是很高的。因此呢，我希望决策者和高校的行政人员呢是可以身先士卒，为我们树立一个好榜样，为社会作出更多无私的服务，不求金钱或名誉的回报，以身作则。这个大概是大学领导阶层最起码应该做的事。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要求我们的大学对纳税人问责固然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所谓问责应该是指决策者为自己错误的决策而接受谴责、减薪甚至乎降职等的后果。但是奇怪的是，在今日的社会里面，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责任要由别人去承担。当教资会收回部分的学额并要求院校竞逐那些资助名额的时候，如果大学所提交的新举措不能够满足教资会的要求，他们会失去全部或者部分的学额，但是受损的是读不成被削课程的学生。然而我们根本未能够确定 获得额外学额的课程是比取代了的课程是更加有社会效益。即使重新分配可以达至更高的效率，所有大学亦都已经因为这个政策的干扰付出了执行新政策的代价，即是所谓 compliance cost。 教资会本身是有责任证明新政策呢是利多于弊。再举一个例，以果效为本的教育的倡议为例，按我们所知，那个是非常之昂贵的工程。以我所知，有部分的大学行政人员呢，私下他们承认根本呢他们都不赞成那项倡议，但是他们不能够公开地去反对教资会的要求。教资会是有责任要证明出巨资推行那些政策是物有所值的。教资会在他的运作上不经意地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由于他是一个拨款的机构，没有大学是会公开对他的政策说不的。教资会大力推动竞争，好像香港目前的竞争还未够的。他斥巨资推动大型项目的研究，一些大型的项目呢就被标榜为卓越学术的领域，好像说小型的项目呢就一定呢就不是优秀的项目。刚离任的主席查斯美伦，教资会会在未来九年之内逐步将13亿港元从八校整体的拨款中扣减，会入研究资助局作为竞争性的研究经费给院校竞争申请。大学现在正是面对压力，驱使旗下的人员去申请研究资助局的拨款，无需大笔拨款而悄悄地进行有质素研究的学者，就会被认为对大学的声誉或者财务状况带来负面的影响。对于政府委任郑维新先生为教资会的主席，我是深表欢迎的。我期盼郑先生会为教资会重振旗鼓，以身作则，落实问责文化，善用公帑，致力于香港市民和世界更长远的利益，摒弃急功近利的短时的眼光和政策。何乐生，2011年9月24日。